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我第一次到贵教会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在逐日的早晨一起敬拜。那我叫做张维忠，过去很多年我原来是在一直是在 Michigan 哈，Detroit 那个附近，最早是在汽车公司做事，然后上帝呼召我，于是我就辞掉我的工作，以后就出来全职服事。但是过去那么多年来，我们的服事一直是在学生当中，我一直是在学校里面跟学生做学生事工。那学生事工其实我相信对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因为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在大学里面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哈。那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像是一个把门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有很大的服事，是一个把门的。把门是为了迎接从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各个地方来到北美的这些留学生，他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进入到学校，进入到社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说门的时候，这也是他们人生的大门，开启了他们对于知识、对于人生、对于工作的起步的大门。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把门，为他们开门，陪他们一起进入信仰之门。那过去我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 privilege， 跟着学生一起陪着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我年纪已经不小了，头发都快掉光了，然后也白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年轻人火热的心。我一直觉得我还是在那边把门，还是陪着学生一起走。那过去的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在除了在北美的校园服事以外，我也有机会在欧洲跟欧洲校园事工一起服事。所以今天我想我来不只是就是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我相信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谈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代表欧洲校园事工来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好。那愿意神自己的工作，我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多分享一点欧洲校园事工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做些什么，是一个很小的机构，然后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有一起参与的机会。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宣教的施洗约翰。那我们对于施洗约翰其实认识很多，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关于这段经文。那我们比较从这个耶稣基督的介绍人，或者是帮耶稣基督来开道路哈的角度来看施洗约翰。但是我想施洗约翰其实做的事工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事工。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所以我今天很愿意用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个施洗约翰。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圣经，这段经文。约翰是谁？约翰是在旧约跟新约之间，当中有400年，我们所谓的那个沉默时期，就是上帝在那段时间没有话语。但是同时，这个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他们也知道上帝对他们对世界有他的心意。上帝要借着他们虽然已经亡国了，虽然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虽然犹大已经亡了，但是上帝的工作没有结束。上帝下一个篇章将要开始，可是他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一个篇章的开始是有一位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要来，那位受膏者，那位那个神自己所差派来的那个特别的一位要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那但是有400年的时间是静默的，大家都知道。可是就在这个400年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横空出世。然后这个人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像火一般的力量，在约旦河旁边施洗。他在那边所做的事情就是骂人啊。那个你现在很少，如果一个牧师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教会，只是骂人，说你们通通是罪人，你们通通要悔改啊。这个没有人愿意听，这个牧师很快就没有人要请他讲道了。但是没有想到，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最熟悉上帝的律法，最熟悉 神的话语的，就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就在约旦河那边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通通要受洗。那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洗礼的意思不是对犹太人的，洗礼的意思是对谁？是对外邦人的。什么意思？一般的犹太人不需要洗礼，因为他说我是神的选民，我自幼就遵守律法，所以我已经是属神的人了。外邦人要受洗，那当时有很多的外邦人看到犹太人，他们说羡慕他们信仰的这个犹太教，信仰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们说哎，我们愿意相信这位上帝。他们说好，如果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宣告否定你自己的信仰，宣告你要相信耶和华，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认罪悔改，要行割礼。然后有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外邦人，你们都是污秽的，你们必须要受洗，你们必须要洗。所以原来的那个洗礼的意思是宣告外邦人是罪人，然后外邦人要受洗，犹太人从来不需要受洗的。在律法里面我们只看到犹太人小的时候要受割礼，没有看到要受洗。但是这个时候犹太人里面出来的这位约翰居然说，你们所有的人你们要受洗，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通通犯了罪，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没有想到这所有人通通就跑去找这位约翰，然后使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跑来问约翰说，你是谁？你是谁？第一章第十九节，他们就问约翰，看见约翰的见证，看见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跟他们的老师，跟他们拉比所教训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跑出来，教训也不一样，做的事也不一样，然后居然很多人要认识，跑到他那边去认罪悔改受洗。所以他们就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差遣了祭司利未人到他那里去问他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谁？因为他们在想，也许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那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个题目也来挑战，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我们接下来我要从三个角度来看他，约翰的回答，然后约翰的描述。第一个，我要看约翰的自我认识，他的自我隐藏。第二件事情，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然后他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第三件事情，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的门徒交给耶稣基督，然后他放手，他退场。这就是宣教士。宣教士是什么？宣教士是认识自己，然后将自己隐藏起来。宣教士是什么？宣教士是认识耶稣，把耶稣介绍出来。宣教士是什么？宣教士是带人往前走，然后怎么样把人交给耶稣，自己退场。好，我整个信息就是要讲这个。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来思考约翰的人生，也思考上帝怎么样借着约翰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认识约翰，但是我们更愿意透过约翰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亲爱的主耶稣，因此求你接下来这段时间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你是谁。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约翰，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怎么样像约翰一样的来服侍你。谢谢主。主啊，这个不配的孩子拙口笨舌，求你将你的话语就透过孩子，主啊，那个愿这个讲道的人，讲的人是被隐藏，但是你自己被彰显。主啊，求你圣灵的力量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先我们要看约翰他对自我的认识是什么。约翰一到这个跟碰到的这些犹太人问他说你是谁，那约翰的回答，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看约翰听到了这些人问你是谁，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就明说并不隐瞒，他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你到底是谁。这段经文就短短的经文一直重复约翰的回答，一直说什么？约翰怎么说？我不是。人家说你是这位吗？你是那位吗？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他们一直想问他是不是那位基督，是不是那位在古时候那位大有能力现在 上帝又要使用的那位以利亚。那基督是一个头衔，是他们在等候的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个基督是新约里面的同一个字，旧约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新约叫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他们一直问他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约翰说，我不是，我不是。约翰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只有知道自己是谁，只有很健康的人才能说我不是什么，对不对？我一直跟学生在一起，一直跟学生服侍，我发觉不只是学生，我发觉我们很多人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直以为我是什么人。 I am somebody， 对不对？我即使我不是什么人，我期盼我什么人，那我说我怎么样可以变成那个人，我就现在就要做那个人，那个人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那个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但是约翰很清楚，约翰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当别人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不隐瞒，他说我不是。但是更重要的，约翰他知道他不是谁，但是更重要，他说他知道他是谁。约翰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主指的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们在整段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约翰的名字，我们看到约翰对自己的有一点点的描述。在这边，约翰在这里的第一个描述，他说我是那个在旷野里面那个没有名字，然后在旷野里面我那个名字跟下一个连在一起，下一个跟主连在一起，我在旷野里面只是在那边铺平道路，只是在那边预备道路，是那位修直主的路，我不是以赛亚，我不是以利亚，那我只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修直主的道路的人。基本上他说我的身份其实是隐藏的，你们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他很清楚，他这个隐藏的名字，他的 identity， 他隐藏的名字是隐藏在耶稣的里面。他的工作是在耶稣的工作里面。然后他不但这样说，约翰还回答下面一个更重要的回答，他说其实我做的事情，我怎么样修直这个主的道路，我怎么样为主铺道路，他说我做的事情，我现在是用水施洗。他说但是有一位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其实约翰自己也不认识那一位，但是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吩咐，他知道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忠忠心心的让神做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地方做那一件施洗的事情，宣传悔改的道理，就说你们犯了罪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说即使我不认识那位，而且那位是在我以后来的，是我所不配来服侍的，我连解鞋带替他解鞋带都不是的，但是他要我，这位上帝要我在这边施洗，我就忠忠心心的施洗。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后来以后耶稣基督在出现，当有一天他在施洗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现，圣灵让他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原来就是他所准备、所要介绍，所要向世人宣告的那位，所以他就为耶稣基督施洗，然后施洗了以后，他就见到那个圣灵的降临，见到神的工作，所以他就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做宣教士、做服侍主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侍是很小的服侍，是那个很看不见的服侍。我想我再说，有的服侍是在台上的，那个今天有弟兄姐妹在带领诗歌，哇，我觉得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一起借着诗歌，有弹琴的，有打鼓的，有在前面司会的，那我现在在这边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但是也有在后面工作的。那每一个人的那个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半天，我们不知道那个这个做的事情，这个主到底怎么看我们。 但是如果上帝要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好好的服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忠忠心心的服侍那位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做这个做那个，忙这个忙那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到底做的事情在主耶稣的前面都有价值。但是在我们的服侍里面，耶稣基督要显出来。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有一天就遇到这位耶稣基督。那个在最简单的服侍里面，耶稣要透过我们最简单的服侍，这位耶稣基督要显出来。下面我要介绍那个我不能讲太多，但是我介绍那个欧洲校园事工一点点哈。欧洲校园事工，我们当中其中有一位最开始的是这三位长辈，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们。那其中有一位跟我一起来哈，今天在我们当中。那我不写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实在是默默在神的面前的服侍。那这几位长辈在2001年的时候，2001年、2002年。他们在欧洲，在德国，我们的服事主要在德国，在德国的德西，在那边做短宣服事弟兄姐妹。然后在德国那个时候服事学生，很多的学生在德东，他们在德西服事，在德东就跑到德西来打工，在暑假的时候打工了以后就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这个传福音信主了，你就会交代你带领信主的人至少几件事情嘛，对不对？第一个，你回去要好好的怎么样读圣经，对不对？第二个，你回去了读圣经，你还要每天亲近神，要祷告，对不对？要读圣经的。还有呢，你回去了要干什么？回去聚会，对不对？你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要在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你要可以一起成长。哦，那这些弟兄姐妹就说，哦，我感谢主，我信主了，我可以读经，感谢主，我可以祷告。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说，我们回去了以后，我们不晓得在哪里聚会。哦，原来在德东，在那边没有团契，没有教会，没有地方聚会。所以这几位长辈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2003年的冬天，2003年、2004年这个两年交接的时候，就开着一部小车子到德东，然后去走访14个城市、14个校园，想要去看一看，帮这些年轻的孩子找一找，看那边有没有华人的团契、华人的教会。结果他们在那边经过了一段时间，就陪着这些年轻人去帮他们找团契、找教会。结果是什么？结果果然像他们所说的一样，那边没有团契，那边没有教会。所以这几位长辈他们心里舍不下这些孩子，就在2005年的时候卖了原来的房子，然后本来可以退休的这三位长辈，那个时候说加起来年纪超过190岁，将近200岁的三位长辈，70岁、60多岁的几位长辈，退休了以后再重新开始。60年代，他们一个人单身汉，一个人带着两个大行李，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从海那个太平洋，对不对？太平洋的那边。然后带着两个行李飞到这边，然后到了2000年，几十年以后，又带着两个行李，又从这个大西洋的这边飞到大西洋的那边，然后2005年，长辈们就带着行李就到了德东，是没有团契、没有教会的地方，但是有一群想要认识耶稣，有一群被上帝所拣选要进入羊圈的这群羊里面，他们就在那边，在德国就一住就住了10年。当退休回来的时候，差不多长辈们已经80岁了。第二次在退休，第一次在退休是在世界上的工作上退休，第二次在退休是在神的面前退休，又服侍了10年。他们回来在德国的德东、德西不同的地方，特别在德东建立了10个团契，带领了许多的年轻学生信主。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不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里。约翰他对自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他很清楚的认识耶稣， 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不重要，他的名字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最重要的。同时他知道他忠忠心心地做神要他所做的工作，然后耶稣基督就要从他那忠忠心心，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要被彰显出来。我想这个是宣教士的第一个特质。宣教士第一个特质是那个没有脸的人，那个脸不需要露在外面，不需要露脸，但是那个彰显出来的是从他们身上焕发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跟耶稣基督的香气。所以这些人能够透过他们来看到耶稣，他们的名字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重要，我的名字不重要，这是约翰所讲的第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是谁重要，我所传的那位重要。那所以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不得了，那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段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接下来他就对耶稣有好几个介绍，对不对？短短这段经文他对耶稣的介绍几乎是把旧约对 那个基督论整理了一遍，而且 那样的介绍 是这么的深入浅出。然后在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他说，次日约翰看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第一个介绍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他自己是谁不重要，但是他介绍这是神的羔羊。那个羔羊在整个旧约里面是一个很形象的，很形象很清楚的一个记号。亚伯拉罕献羔羊，对不对？那个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那个摩西在逾越节叫每一个家庭预备一只羔羊，然后羔羊的死，羔羊的血，使得当时的百姓不必经过那个灭命的天使所击杀，又是一个生命的代替，因为有一个生命的死，所以另外一个生命被代替。他第一个宣告说，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羔羊，很清楚地讲这个羔羊的目的是来什么，是来代替，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一个宣教士，当他在传福音，当他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我不晓得当你介绍耶稣基督你会怎么介绍。当然我们会说上帝是爱，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必须先经历过，一个宣教士必须经历过，我们才可以介绍，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羔羊。那个讲到羔羊的前提是我自己深深的经历到我是一位何等不配的罪人，我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因为有这位羔羊，所以我现在可以有机会，然后有因着耶稣基督，我有那个 access， 有那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这位上帝，称他为阿巴父。约翰的第一个介绍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相信虽然他是旧约，但是他的信息那么清楚，就是那个赦罪的信息，或者是悔改的信息，意思他整个信息就是那个罪的信息。那个羔羊对他的意义是何等的大，那个受洗被洗的不是这个水能把人洗干净，而是那个除罪的羔羊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用水洗了半天，等候那个羔羊，当羔羊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何等的兴奋，那个真正的来了，那个记号所带出来的只是铺路而已。不止如此，他接下来说，这位是什么？这位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在我以前的，因为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这里讲说我介绍的这位乃是那位在我以前的，是那位自有拥有的，是那位耶和华，是那位我是的， 而且是那位主权的主，那位在我以后来的，但是是什么？在我以前的那位是我掌权的主，是我顺服的对象。那我现在所做的只是听命令行事。他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不但是赦罪的主，他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掌权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所掌权的。那不但如此，他接下来又说，他说继续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那这一位是那个被圣灵所降下，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位。而且不只是如此，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不但是那位我可以经历他经历圣灵，而且我是看到那位这位耶稣基督不但是那位被圣灵所充满，而且是用圣灵所施洗的，是他将圣灵赐给人的。在整个旧约里面，他这个带出的是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圣洁，让弟兄姐妹，让信他的人经历圣洁的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将那个新约的那个新约的那个概念也在这里讲出来。什么是新约？新约就是我们本来是肉心，我们本来是实心，圣灵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给我们了新的约，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约，我们经历圣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不只是这位赦罪的主，他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不只是那位主权的主，他认识这位耶稣还是赐圣灵的主。如果没有圣灵，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没有圣灵，我们的生命没有圣洁；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侍奉的能力；没有圣灵，我们没有教会。所以他在这边介绍耶稣基督是什么？介绍耶稣基督是那位赐圣灵的，是给我们生命有改变的，是帮助我们生命进入圣洁的，是帮助我们服事有能力的，是帮助我们教会可以被建立的这一位。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个教会的头，是我们生命的开始，而且是将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一位。他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最后他的结论是，他说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证明神的儿子。什么是宣教士？宣教士是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宣教士是什么？宣教士是经历耶稣基督，然后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的这一位。而且不但是认识耶稣来介绍耶稣，而且这个认识耶稣介绍耶稣是成为他的使命，成为他的热情，成为他的爱。他这一辈子他的对象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位是我们另外的一位同工，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那个照片上面写的是2006年，有没有？2006年，那这对夫妇2006年的时候刚刚退休，65岁退休，然后就很碰巧的遇到了前面三位欧洲校园事工的长辈。那个时候2005年刚开始，对不对？欧洲校园事工刚开始，这几位长辈其中有一位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就是摆一个小摊子宣传欧洲校园事工，那就碰到了这对夫妇。这对夫妇他们正要退休，他们在思考他们前面退休以后要做什么，然后在一起。哦，他们说，哦，原来以前一起上过三福的课，哦，就哦，原来是我们三福的课的这个同学员，好，就讲起来了，就谈到下面一步神可以怎么带领，所以他们就介绍，这长辈们就介绍这一对夫妇，预备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德国来看一看。所以这对夫妇在2006年的春天就到了德国，到了德国去以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小的地方叫做凯姆尼兹啊 ，Chemnitz。那 Chemnitz 是一个小的城市，现在大概有1000个华人左右 啊，有一个大学，据我所知，那个大学现在大概有600个华人啊，所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们就住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跟学生一起住一个 three bedroom 的 apartment。一个三，然后那个里面已经住了三个学生，你知道，在学生不会浪费空间的哈，那个三个房间就住三个人嘛，住三个人。那所以当这对夫妇去两个月，他们住哪里？跟着学生，让一个房间好房间给老人家嘛，对不对？不是啊，住客厅嘛，这个。哎，但是感谢主，这对夫妇他们就真住客厅。住客厅，你知道是要怎么样？晚上到了很晚，学生回房间睡觉了以后才怎么样？对，才把那个垫子床垫什么拉出来，然后早晨起来怎么样？要赶快要把东西收好，再把它收起来，然后怎么样？客厅可以什么？可以学生可以走来走去，可以读书，可以吃饭。哦，但是自从这对夫妇来了以后，那个学生平常功课忙，很辛苦。那上学早早的出去，晚晚的回来哈，那就回来。结果自从这对童工去了以后，哎，学生每一天到了下午晚上的时候就按时候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哎，有饭吃了，有饭吃了。我们就说这个是丁师母哈，他的 magic。丁师母每一天就在那里变魔术。你想，1000多个人的一个小城，那边没有什么华人超市、好的华人餐馆，不像你们在这边这个样子哈。那边连很多要买一些那个中国人做中国菜的一些佐料啊，什么都不容易买到。那但是每一天晚上，丁师母、丁老师就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孩子的家。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桌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桌子大概就像这样的这个台子，大概 两三个台子拼起来那么大，小小的一个台子。但是时候到了，那个台子上就像变魔术一般，一道一道菜就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几个孩子一起吃饭，不久以后，我们看其中有一个图，不久以后这个吃饭的人多了。那吃完饭以后，家常聊天的时间就成为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然后就在那里，就有许多的孩子因着这样就认识耶稣。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长辈，有一对夫妇跟他们住在一起，在那边爱他们，陪他们，跟他们一起成长，用生命来告诉他们人生的经验，告诉他们人生的故事。所以在那里，许多的孩子信了耶稣。你知道，这对夫妇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孩子。可是在那个地方那几年，他们有了许多的孩子。我还记得他们讲的有一个故事，就有一天已经晚了，他们把床，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把床铺好了要睡觉，然后就听到有人敲门。哇，他们不晓得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知道半夜敲门一定有事，对不对？那你要干什么？一定要开门。他们开门就看到一个男孩子抱着一个盒子，然后就说丁老师、师母，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没有人跟我过生日，我可不可以进来叫你们一声爸一声妈，请你们陪我过生日？这样的生命就影响生命。这是什么？这个是宣教士的生命。宣教士的介绍耶稣基督，不只是因为我经历过，而且我用我的生命将耶稣基督介绍出来。那陪着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刚才你们看到那个2006年的春天，丁老师、何老师哈，他们一起到那边开始他们宣教事工的服事。他们也是短宣，就是两个月，以后每一年就去两个月。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忙，几年没有去，现在又开始去。在去年六月的时候，我陪他们，我们又一起去拜访团契。他们两个夫妇走在前面，手拉着手，我看了好有意思，我就拍了这张照片。你们算算看哈。 2006年的时候他们退休65岁，2019年，去年2019年大概有9到10个月就在德国服侍这些学生，照样住在那边服侍学生。他们几岁了？那不但如此，在12月的时候，就是上个月，我们有一个营会。你看这个，我不晓得能不能，不太清楚啊。这位丁长老带着这些孩子做什么？做运动啊，做运动。这孩子到最后受不了啊，他说：“丁爷爷，你赢了。”那个，从大的到小的。这是宣教士，陪着他们一起生活，带着他们一起玩，带着他们一起唱，带着他们一起跳，带着他们一起笑，带着他们一起哭。这是宣教士。宣教士是什么？宣教士是介绍耶稣，然后将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带给别人。然后最后一个宣教的使徒约翰是什么？是将人交托给耶稣，然后放手退场。这是宣教士。那我用的小标题，那个宣教士他用他的爱去爱主，他用他的爱去爱他所带领的人，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将这些人奉献给耶稣。好，我们再读下面这段经文。在次日，我们一起来我来念好了哈。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在哪里住，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好，我们要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当时场景。约翰一生的使命就是认识耶稣，就是介绍耶稣。约翰他一生的使命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带着一群他所爱的学生，然后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为耶稣施洗。所以他知道这是他人生的 highlight， 这人生的最高点，因为他有机会为这位所等待的弥赛亚，这位基督施洗，然后将耶稣介绍出来。所以我相信他就常常跟他的门徒讲说，这一位耶稣，这位弥赛亚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他是那位受死代替我们罪恶的羔羊，他是那位基督，他是那位被圣灵所充满又赐人圣灵的那一位，他是那位在我以后在我 以后来的，但是实际上是在我以前的，他是我的主。他就介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哇，这些门徒已经听了不晓得多少遍。那有一天当他正在讲的时候，他就看见耶稣从前面走过来。哇，你知道他再一次看到耶稣从那边走过，你知道他这个他的人生，他的主从他的前面走过，他人生的目的、那个的那位从他前面走过，他的那个高兴，他的那个对主的爱又再一次起来，然后他就指着耶稣，就对着门徒说你们看啊，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那位神的羔羊。哇，门徒过去已经听过不晓得多少次，门徒看见耶稣走过去，他们也很兴奋。其中有两个门徒，我猜想是大概他很爱的两个门徒，然后看见耶稣就走过去。哇，他们好兴奋，他们说：哇，这次见到真的了，对不对？你常常说我封门有你，但是这次见到真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彼此对看一眼，就想追上去，但是他们走了几步，然后他们就突然停下来了。因为什么？想到他们的老师在后面呢，老师在后面而不在前面。那我们要有一点想象力。那约翰一方面很清楚看到耶稣在走过去，他说：“哎呀，看哪，神的羔羊。”然后看到他的学生很兴奋，然后就看到他两位所爱的学生就往前要走，然后他的心里突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这是他所带出来最爱的学生，然后看到学生往前走，然后就看到学生走了两步就停下来，然后看到两个学生回过头来看老师，看他。这是我的想象哈。 但约翰有很复杂的心情，但约翰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带学生带了半天的目的就是这一刻，你懂我的意思？然后约翰就跟他们点点头，然后这两个学生就快步地跟上，就在后面喊说耶稣，然后耶稣就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然后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在哪里住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去跟耶稣了。旁边的约翰看到了他们的兴奋，旁边的约翰看到耶稣回头，旁边的约翰看到门徒跟耶稣说拉比在哪里住，旁边的约翰看到说你们，耶稣说你们来，你们来看。然后约翰我猜想他在心里面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宣教士。但是那个故事没有完，故事的最后是这样子，听见约翰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耶稣最棒的几个门徒之一，然后他先找着他的哥哥西门，找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大使徒，耶稣的大使徒，然后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们原来只是从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的口中知道那是神的羔羊，但是跟耶稣住过以后，也许就是一个晚上住过以后，他亲眼见过这位基督，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经历到这位基督，他知道他们找到弥赛亚了，这是对的。所以他就去找他的哥哥，然后跟他说遇见弥赛亚了。对耶稣的认识从他老师的认识成为他自己的认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宣教士。什么是宣教士？宣教士要退场的。宣教士将他的爱 就交在他的门徒身上，但是更重要的，他的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约翰是谁不重要，但是耶稣是谁，那是一切极为重要。宣教士所做的事情是向人介绍耶稣，然后有一天他要退场，要将这个人交给耶稣，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有一个对耶稣的总结，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这是他就是耶稣，许多人来到耶稣那里，他们说，不管这是他们跟随耶稣的人或者是风闻耶稣的故事跑来找耶稣的人，从这群人的口里面对约翰有一个评价，说约翰不是那位行神迹的人，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都是对的。这是约翰的一生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生是荣耀彰显介绍耶稣基督，一生是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带领人到耶稣面前，然后放手交给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很深的认识你，不只是在知识上面，让我们很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让我因你而活，也让我为你而活，是吧？帮助我成为一个向人介绍、帮助人认识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不只是愿意传福音、愿意向人介绍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爱、将我们的生命就浇灌在我们所带领的人身上，然后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一起来遇见你，主啊，愿你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认识你的人，成为介绍你的人，更成为像约翰这样的宣教士，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所以他们可以认识经历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